个礼拜哈，然后休息了几天，好像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当中哈。我记得上个礼拜二我们有十位姐妹哈，十位姐妹。那今天呢，好像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是十位姐妹加一个弟兄，有成长哈。上个礼拜是纯粹都是姐妹，而且那个文珍还有星辰，是不是？星辰也在我们当中哈，哎，欢迎你们继续的来到晨祷。就像应善自己今天说，上个礼拜一整个礼拜太累了都没来，结果一直发噩梦，对不对？仇敌一直攻击你，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常常在基督耶稣里哈，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护卫，也成为我们可以起来抵挡的宝剑。今天我们要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那个时间大约是在公元62年。这一个腓立比书信呢，是他最后的一封监狱书信，就是在监狱写的书信。通常他写的书信都是给众教会的。到了公元67年，他就殉道了。所以这个写完了这个腓立比书以后，5年后他就殉道了。所以在写腓立比书的保罗呢，已经到了他生命的晚期。这时候的保罗生命已经很成熟了，他身上满有基督的灵，是我们很好的榜样。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很容易就看到整卷书好像叫我们去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固然没有错，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表达的是，除了传福音，还有更多的，就是在27节讲到，大家可以看27节，讲到他鼓励腓立比的众圣徒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腓立比书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圣徒，也是对我们后世的基督徒说，即使面临艰困的环境，即使艰困环境来冲撞我们，我们仍然要满有超越环境的喜乐。因为环境艰难要让我们喜乐实在是不容易，那但是我们要靠主超越，有超越环境的那份喜乐，以至于我们可以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继续的为福音为主奔跑。在这里的这一章的第3节，我看到感谢哈，我也是感谢神。第4节欢欢喜喜，18节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25节又长进又喜乐。其实那时候的保罗是在监牢里面的，但是他仍然写信去鼓励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们，遇到不容易的环境，遇到艰难，遇到迫害基督徒，他仍然满心感谢神，欢欢喜喜还要欢喜，在鼓励他们信心长进并且喜乐。所以呢，很多人给腓立比书的另外一个名称是腓立比书是一封喜乐书信啊，因为这个喜乐啊、欢喜啊这些字眼呢，出现在这个整卷书好多次。那今天我们来看到第1章第1到第2节是保罗书信惯有的问候语，这都是惯有的问候语。你会读到新约保罗书信几乎都是这样的模式。保罗是写信给住在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我们如果常常在基督里，我们就会有平安恩惠跟平安。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主要讲到第3到第30节。所以我今天给这一章的题目是超越环境的喜乐。保罗怎么样在监牢当中仍然有超越环境的喜乐呢？超越监牢的喜乐呢？第1大段3到11节，因为他转移了他的焦点。第一，转移焦点。我们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1章的叙述中就知道，第一个，保罗在罗马是遭受捆锁的。第7、13、14节有讲到，他在罗马是不自由的，他是被放在监牢里的。然后呢，15、17节让我们知道，有其他基督徒的经证攻击临到教会。第三个，保罗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判刑，会丧失生命，所以他的生命是前途未卜的。 他的生命是受到威胁的。而且保罗听到所爱的腓立比教会里面不仅弟兄姐妹彼此不和，又有外来的假教师的攻击，在这样的情况，如果是你的话，你能不能喜乐？遇到这样，你不要说什么，你光只是 被关到警察局看守所去，你就已经慌到不行了啊！我记得上次去年靳东的儿子呢，他不小心过境台湾，过境台以为过境台湾马上就可以飞日本，是不是？那时候去日本过境台湾，结果没想到就被宪兵抓起来了，吓到了不行，因为他好像是没有服兵役，是吧？
对，他
拿台湾护照身份。
机场门口，就是他过境的，
你
一下飞机就
他想我拿香港护照进来应该没事，没想到呢，现在因为电脑很厉害啊，马上就是这个人没有服兵役，而且是台湾公民，宪兵就在机场门口，对，上口，你好，这样子就把他吓到，就足够让全家人吓到破胆，对，吓破胆哈。更何况保罗那时候啊，所以在这里他怎么样能够喜乐呢？他怎么样能够能够自己喜乐，还要鼓励别人喜乐？那必须是你自己真的喜乐，你没有恐惧害怕，你才能鼓励别人。那第八节我们就看到呢，他讲出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他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保罗体会基督耶稣的怜悯，这个心肠就是怜悯。那这个体会原文是在里面，就是保罗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面去体会耶稣基督的怜悯。因为他体会到耶稣基督的怜悯，以至于他就将他的注意力，他的焦点呢，转为切切的记挂腓立比教会，转为切切的去记挂腓立比教会的光景。他没有把注意力焦点集中在哇，我现在被捆锁，我的生命可能明天就不见了，我的各样的安危，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被捆锁的事上。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困难，你目前的关卡，你目前的不能，你目前的艰难当中呢，你会忧伤，你会自怜，你会很恐惧的，对不对？但是保罗懂得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去了解耶稣基督的怜悯，以至于他切切的去挂念腓立比教会，去鼓励这个教会。第五、第六节我们看到呢，他在监狱中他仍然去称赞腓立比教会，说呢，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这个教会的圣徒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并且他也鼓励他们。保罗就说，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有很高的正面评价，但是他仍然提醒这个教会，他们有需要被提升的地方。他说呢，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这是第几节呢？在第九到十一节，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你看到了哈，他并没有在书信提到我现在在监牢里面多么受苦，多么孤单，多么寒冷，多么的艰难，没有。他反而就是第一个，他先称赞教会这个美好的光景，又去提醒他们，所以他的注意整个转移在这个教会的需要上。其实第九到十一节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可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但可能在爱心跟见识上会有不足，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诚实的人，刚刚靳东也讲到哈，诚实的人他自我反省，其实诚实的人是一个纯净干净的人。我记得箴言有一句话对我的提醒很大，就是呢，他讲到呢，隐藏怨恨的就是有说谎的嘴，隐藏就是说即便我不讲，但是我压抑隐藏我的愤怒， 我不去讲出来，我不去坦白的讲出来呢，其实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是有说谎的嘴。所以我们怎样做一个诚实的人呢？就是我们里面没有弯曲，没有诡诈，没有谎言，没有罪恶。好，那特别在人跟人的互动，在相处当中，我们难免会有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我们不要去压抑，不要去隐藏，我们要学习到主面前把这些事情讲出来，或者找适当的时机跟对方谈。这里一个诚实无过，无过就是不会去冒犯人，也不会去冒犯神。其实这样子的光景容不容易？哎，我们很容易就冒犯人，说的话伤害人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很容易呢去让神伤心，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爱心，我们的爱心在见识信息跟爱心见识上面都能够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成为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很喜欢传福音，同心合意的传福音就更好，但有时候我们爱心不足，见识不足，就会容易冒犯神，又不能体贴神的心意。那第一段呢，保罗懂得去转移他的注意力，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想想看，如果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儿女，我们的朋友跟我们分离，而分离之后他们遭受一些的艰难，你会不会担心？喂，我们当中很多人，你的儿女可能都不在你身边的，对不对？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同工说，他的手机是24小时都不关的，为什么？为什么24小时连晚上都不关？因为他的儿女远在南半球，他怕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他们可以手机马上找到他，所以他都不关机的。好，当我们的环境，我们被捆锁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未来，我们没有安全感，甚至你感觉到你生命很脆弱，被威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心里一定会有很多的害怕。那保罗今天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焦点不要放在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威胁上面，我们要转移到神，去体贴神的心肠，去体贴神。透过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什么，他要我调整什么。这时候我们注意力呢，不要在自己身上，乃是在基督耶稣要我们去牵挂，要我们去留意的事情身上。其实说到这个呢，我曾经也有经历，当我的大女儿学校论文交出去之后，她开始找工作在国外，结果你知道吗？等一年半年，一年一年半两年都没有工作，你说我会不会担心？会。其实要找工作很容易，如果呢他隐藏他的学历，隐藏他的学历，随便到超市去打工，到哪里做个，其实都容易。所以我们那时候呢，有人就跟他说，你就不要讲你的学历那么高，你就讲你那个什么大学毕业就好，不要讲那么高的学历。我的女儿跟未来的女婿就说，可是我不能说谎，他们两个很诚实。那结果呢，人家不要那么高的学历，所以就一直找不到工作。当然他们有他们要学的功课，他们到了国外呢，从大学一直到研究所都没有去打工，就受了教训。我一直鼓励他们要去打工，他们说我忙啊，怎么偷懒就不去打工。那因为一直没有打工的经历，在国外你就很难很难找到工作。好，那那时候呢，我常常我就会发觉很恐慌，在国外我又帮不了忙，所以呢常常就半夜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恐惧从那里面出来，到半夜我就起来祷告，拿着那个诗篇那个大卫在被追杀的时候是不是很恐惧，所以就靠着诗篇不断宣告，到后来累了就睡觉。可是常常那半夜就是那恐惧出来。那我很感恩，那时候我已经全时间服侍主了，那时候呢慢慢的因着服侍比较久了，那个服侍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的整个焦点就开始转移到我怎么样去亲近神，怎么样去预备讲章，怎么样去服侍，那就转移了我注意力。就在我转移注意力就不知不觉的两年半之后呢，我的女婿跟女儿也找到了工作。那其实那同时呢，我的小女儿在情感上面也有波折，她跟她交往5年的男朋友分手，也在国外，我什么忙都帮不了。所以那时候心呢就一直很记挂他们，我巴不得呢跑到纽西兰去，可是想想帮不了，跑到澳洲我更帮不了，怎么帮他找工作，澳洲我自己都不熟。所以呢那时候就唯一的就是好祷告， 祷告，然后后来神就帮助我转移了我的焦点，让我可以度过那，因为你不知道等多久。那一想到好像那么年轻都没有工作，这样耗下去，那不是因为我的有一个远亲呢，他的两个女儿就是一直都没有外出找工作，出去工作一阵子就因为受伤就回来，结果呢后来就精神错乱。人是要跟人有互动的啊，你年轻人就是要去工作，如果你一直没有工作待在家，最后就是精神错乱。哇，那时候那个图像在我里面，哦，那我很紧张，所以我也经历过在面对艰难的时候，真的要转移你的焦点。感谢主，因着全时间服事，我的焦点很容易就转过来。哈，第二个，第二大段是12-20节，眼光要积极，眼光积极。十二节，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好，他发现他被捆锁，目的是叫福音兴旺。其实他正在坐牢，而且是为了基督的缘故。那个光景其实很凄凉的。如果没有积极的眼光，可能就会开始抱怨神，对不对？我积极的传福音，为什么你让我坐牢？哈，去抱怨很多的人，很多的神，去抱怨神。但是他是喜乐的，哈。虽然那时候外面有假教师说呢，他传的福音不正确，他一定有问题，就诬告他。但是保罗没有因此受影响，甚至呢，腓立比教会因为受到这些假教师的影响呢，开始在偏离的真道。因此保罗就很积极的写信继续牧养他们，他没有生气，他继续喜乐，继续祷告，他教导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不要以他坐牢为耻。因为他告诉他们，他的坐牢是要叫福音兴旺，所以13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运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他坐牢，结果让整个军营里面的人都信了耶稣。所以他很清楚，他有属灵的眼光，他正面去看待他坐牢这件事是为了基督福音的缘故。第14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另外他不仅看到他被捆锁是为了叫为信主信耶稣，而且让主内的弟兄姐妹因着他能够在捆锁中继续传福音，他们就越发放胆的相信神的道，并且无所惧怕，也鼓励到主内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当时啊基督徒受迫害的艰难，继续勇敢的传福音。所以他对当时的环境没有忧心丧志，没有心中苦毒，他更利用机会向神摆在他周围的人传福音。而且主内弟兄姐妹因着他在捆锁中的见证，更加信心坚定传扬神的道。而且当他知道呢，有很多人因为嫉妒他在教会搞纷争，他没有卷入血气的纷争里面，也没有批评论断的心态，他放下个人的生死荣辱，即使坐牢也欢喜快乐。所以在18节他讲到，因为他知道有人呢传福音是出于恶意，要让他更加重他的捆锁，或者出于真心好爱心，他说没有关系。18节，大家我可以跟我一起读哈，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你会看到呢，他有属灵眼光，正面去积极看待一切，都是为了基督。只要基督显大，只要基督的福音被传开，他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而且他信心很坚定，借着他相信，借着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为他祷告，以及耶稣基督的灵圣灵的帮助，他必能脱离监牢的苦。好，所以他就在19节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他一点都不觉得担心，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他之所以在这样的艰难中仍然有喜乐，因为他有正面积极的属灵眼光去看待所遭遇的一切。所以他就说，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这20节，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只要基督被传开，他个人的生死不重要，他的心就满了喜乐。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当我们碰到冲击的时候， 弟兄姐妹学习去祷告，去问神，主啊，你透过这个事件，你透过这样的环境，你透过我跟这个人或者这些人的问题，在告诉我什么，让我知道我怎么样去正面积极的回应这样子的环境，让我知道在这样子的冲击里面，我应当怎么样被调整。那这样子我们就越来越有正面积极的眼光，这样的操练是很值得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保证说我信了主一生从此天色常蓝青草常绿，一切都平凡风顺，不，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一定会有冲撞，即便像应善，他也没有特别的参与什么征战祷告，仇敌就来找他了哈。当我们信主之后，征战就开始了，懂吗？啊，仇敌一定会 找任何时间任何问题来搅扰你，甚至让你跟家人常常有口角，让你呢一点点小事就发脾气，让你碰到各样的不可思议的逆境。但是我们学习有从神而来正面积极的眼光去求问神，这件事这个环境还有我跟什么人的问题，主你告诉我什么，你要我调整什么，让我去从这些负面事件里面去找出正面积极的意义，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属灵操练。这样子你就常常有平安，常常有恩惠追随着你，常常有喜乐。阿们。好，第三大段呢，21-30节，保罗他之所以能够有超越环境的喜乐，因为他坚守使命，坚守使命。他本来是犹太教徒，去逼迫基督徒的，对不对？但是在大拿着那个大祭司的那个拘捕令要去迫害大马士基督徒的时候，他在路上被神的大光击倒，就那时候经历主之后，他很清楚神呼召他是要往外邦去传福音，往未信主的外邦人那边去传福音，这个使命他一直坚守着。所以即便遇到这样的艰难，他知道只要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继续可以活在这世上，为着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在21节，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其实他活着就是为基督而活，显明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他觉得如果死了去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就更好了，但他更盼望能活下去，因为他的使命还未完成，他为腓立比教会继续愿意活下去，继续祝福他们。所以25节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对于当时的腓立比教会来说呢，与要活出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那时候的光景呢，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圣徒不要退后，不要恐惧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就是要来迫害他们的啊，找他们的错缝，所以不要退后，不要恐惧，信心要继续成长。好，对当时的腓立比教会的人是这样子的意思。好，也就是呢，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不单要传福音，更要结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果子，就是信心继续成长，跟从主，不要远离他的真道。今天这一卷腓立比书一章让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是我们很好很好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无论任何的情况都懂得转移焦点在神要我们牵挂的人或事情上面，也求主给我们 做属灵眼睛的医治手术，让我们有正面积极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人事环境，好叫基督照常在我们身上显大。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的信心都持续成长，能因以持守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弟兄姐妹，你要跟神求一个件事，就是主，你在我生命中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对我的命定是什么？你给我的托付是什么？要这样子跟神求，以至于我们知道我这一生我的命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能够继续朝着这个命定的道路上走， 以至于呢，当任何冲撞冲击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持守神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满有喜乐继续前行，直到见主面那一天。阿们。